他们的新店面开在长荣国际机械五金广场。这座位于步步高电子厂附近的商城里，都是些卖机械配件的商店。店开在一排一模一样的商铺中间。楼下是会谈区，货架上摆放着样品。二楼是他们的生活区，地板上铺着一张床垫，富贵就睡在这里。一个月后，春明搬了进来，他和富贵将墙壁重新刷成洁净的白色。小厨房里摆满了春明的锅碗瓢盆和电饭煲。他们将春明的双人床搬上二楼，添置了电视机、家具和沙发，布置成一间舒适的起居室。如果住的地方不干净舒服，我就没法工作，春明说。但无论怎么布置装扮，也无法否认他现在住在一座机械配件城的事实。如果说生活中有比挣钱还重要的事，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。关于他的新生活安排，春明有一点不满意。我不能再往家带情人了。但他似乎并没有因此减少约会。他曾跟一个从事金融业的男人在一个海滨度假村住过一天。而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个男人的婚姻状况从他结过婚变成他结婚了。他在一家饭店里遇到了一个很帅的男人，虽然对方有女友，他们还是开始了一段关系。当这个男人开始装修房子时，春明跟他断了，觉得这表示那个男人快结婚了。他还跟网上遇到的一个人发生了一段运势。他是个外科医生，他告诉我，他很胖，但心很好，他肯定结婚了。他肯定结婚了？我问。我不知道，他不肯说。你没问他吗？他问过。你结婚了对吗？他问。如果你认为我结婚了，外科医生回答道，那我就结婚了。冒充未婚的已婚男人是东莞约会的头号风险。春明的合伙人富贵曾跟一个这样的男人交往过，刘华春，那个最近买了别克车的朋友，也曾被骗过两次。在一个人们条件反射性的为了工作而撒谎的地方，欺骗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人际关系。撒谎经常是出于实用原因，因为能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最终，你的谎言可能会倒戈砸到你自己。但极少有人会想得那么长远。在这种事情上，春明有他自己的原则，不能有人受伤害，双方都不能提要求。当然，我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，他对我说。但既然还没找到，那么跟不爱的人在一起也没什么，还是可以享受在一起的过程。累的时候，需要安全感的时候，可以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我曾问过春明，有没有碰到过比他大但没结婚的男人？问题一出口，我就觉得很傻。当然有啊，但他的答案却不是这样。很少很少，他说。他想了一阵，我从前的老板。然后他做了个鬼脸。那些没结婚的都很差劲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结了婚的就不差劲。春明和富贵住在机械配件广场的时候，设计了一个办法钓男人。他们在一个本地网站上贴出了一个虚构的24岁女性的个人信息，旁边还放了一张从网上下载的美女照。她身高1米65，讲英语和法语，从事外贸行业，喜欢爵士乐。春明告诉我说，他停了一下，我连爵士乐是什么都不知道。男人们争相拜倒来跟他聊天，很多人春明都认识，其中有一个曾跟他短暂相好过，还对春明说他从不在网上结识女人。 当春明捉到这个人跟他虚构的爵士乐迷在网上调情之后，就不再跟他联系了。春明交往过的那个城市规划师，他很丑，也曾来搭讪，但春明拒绝了他。春明发现那个人曾经跟别人吹嘘自己跟春明睡过。我们吸引男人来跟我们讲话，然后就打击他们，春明解释说，但他们脸皮很厚，因为他们还希望有机会接近你。他给我看了虚构女子和城市规划师最近的一段交谈。我觉得你大概跟猪一样，他写道，肥猪。实际上我更像是老鼠。老鼠？那不是更恶心？他又管那人叫了几次肥猪，而那个男人则想尽办法让谈话继续。后来我又看到春明同时作为两个人上线，一个是他本人，另一个是那个虚构的女孩。那个女孩立刻被各种信息包围了。你是湖南人吗？你在干嘛？你的照片看起来都不到24岁。春明无视这些，他本人在跟一个可能的约会对象聊天，可这个人实在是个太不可能的对象，42岁，离婚，有一个年幼的儿子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有，你呢？我们见面好吗？我明天要去看朋友。那后天一起吃饭怎么样？他同意了，但又写道，如果见了面，我们没感觉，那就不要一起吃饭了。春明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，他从不把手机号码给陌生男人，因此如果情况不好，对方也无法找到他。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告诉男人，而是编了个假名字叫林。春明解释了这些原则和他的详细计划之后，他说，现在我想认识一个从来没上过网的男人。谁没上过网？富贵说。自从有了网络，春明叹道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假了。自从有了手机，人跟人的关系就变假了，富贵说，随时可以撒谎，不说你真的在哪儿。下次见到春明，我问他跟那个42岁男人的约会怎么样了，他皱起了脸，不好。他哪儿不好？他指着自己的头顶，他脑袋顶上有一块，什么？一点谢顶？有一块地方，头发很稀，他说，我不喜欢头发少的男人，从他发给我的照片里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那个人还有个17岁的女儿，在网上聊天的时候，他也没提过。一块秃斑，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。在春明看来，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放弃这个人。一个男人若以为这两者能瞒多久，他本身就值得怀疑。不出意料，春明不再管涂料公司的工作之后，跟老板的关系继续恶化。到2005年4月，大概跟他搬到机械配件广场同时，陈总削减了他500块月薪，并且禁止他在深圳接新的客户。五月，他正式被解雇。六月，他了解到公司不打算付他当年头几个月的业务提成。算上遣散费，公司一共欠了他11000元。春明试图找陈总接触，但在这件事上，他的管理策略就是不接电话。要保持头上有光环，提升自己的重要性，你必须尽量少露面。一次他跟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吃午饭时，考虑了自己面临的几种选择。现在我只好等等看他给我多少钱，他说，如果不够我就告他。要起诉他太麻烦了，春明的朋友说，有别的办法帮你拿到钱。这个人的脸很瘦，两颊皮肤很紧，头发很短，脸上永远有种受惊吓的表情。他从事海运。什么办法？我问。 他说他有个表哥曾被客户欠款。有一天，我在这个客户公司的停车场，看到一辆奔驰停在那里。这是公司总裁的车吗？我问别人。是他的车。春明的朋友又多做了点调查，然后给公司总裁打了电话。我报了他的家庭住址和他几个孩子的年龄，公司立马付掉了90%的欠款。几个星期后，春明决定去省会广州的劳动局提交申诉。这种申诉对公司内部有很大影响。他告诉我说，一旦劳动局开始调查，所有的雇员都开始琢磨，那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？公司就不得不对他们更好。他很兴奋，我也一样。生活中有太多不公平，春明比谁都明白。但他相信他个人的遭遇很重要，因此宁愿上法庭去寻求公正。我本没料到会是这样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